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恭恭敬敬地来到你面前，要来听你的话，要来听你从属天降给我们的教导，要来听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要来听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每一个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你给他们个别的专门的特别的教导。因为唯有圣灵你能做这件事情，唯有你的道能够做这件事情，唯有你自己能够让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全然得着你给他们的福分。主，还是在你面前再次求主你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洁净他，用你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他一切的误会和软弱，用你圣灵的能力要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主，为着你自己的儿女要完成你自己美善的功。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必得享安息。安息的这一个信息，安息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是所有跟随主的人应当得着的，也是必须要得着的。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安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展现出一种的生命的状态。那这种生命的状态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的这一个生命的状态，在这个里面上帝的救恩的恩典显在这个状态的里面，他显的这个方式就是安息。所有的信主的人，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应当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安息。那这个安息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是表现和表达在我们生活所有的层面的里面。那这个安息的特点是我们所得着的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属天的平安，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它夺走。这个安息的状态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一个属天的喜乐，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它拿去。有这样一个安息的生命的状态，我们不应当在现在世人的那种的忧虑的里面，我们不应当在现在世人的那种争斗的里面，我们也不应当在活在世人那种对死亡的恐惧的里面。真正有安息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命的状态是不受世界恶劣局势的影响，是不受周围的自然环境糟糕的影响，是不受世人那种的暴躁的，越来越暴躁的那种的性情，越来越极端的那种的行为的影响。真正属神的人，那个里面的安息让我们活在地上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和世人截然相反的状态，那种的状态叫做安息，用现在世人流行的话叫做淡定。在世界发生任何的情形，在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周围环境的时候，你都有那种的安息，都有那种的淡定。这个是上帝要赐给所有属他的人的。那这个安息很显然不是靠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得着这个安息，不是靠自己的镇定，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这个安息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在这个信心当中所带出来的那个救赎，在这个信心当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知道救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一切的事情都在他掌管的下面，若是没有他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的身上。当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果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上帝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这位神会一定带领我们胜过这些的难处。这个安息是因为这个信心，是因为从神而来的那一个笃定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我们面临末日的时候，那个永远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盼望。昨天晚上，昨天下午我去接我太太坐飞机去 Terminal 3 海南航空公司，晚点两个小时。接飞机的时候我就看很多人去接飞机，我就观察这些所有的人，我看他们在等待，我里面突然就有一个感动，我说这些等待的人有多少人他能够在等待这个生命状态的里面，他知道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主耶稣明天就再来的话，他有那种平安的心在这边等待。有多少人在这种等待的时候，他从内心盼望我的主尽快的来到，他的再来尽快的临到我，我有那个添加的盼望。我有这种的感受，我就一个人一个人的看，我说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一个等待和盼望呢？那两个小时我观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眼光很怪啊，这个人怎么这么看我们啊。基督徒所有的安息是在这种根基的里面，是在这种盼望的里面所持有的。那我们面对问题，很多人已经信主了，未必真正有这种的安息，虽然都应当有，也必然可以有，但是不一定都有。很多人可能仍然活在忧虑的里面，可能仍然活在苦难的里面，仍然活在重担的里面，那怎么样能够真正有这种安息呢？这个是这几节经文我跟大家分享的。马太福音第11章25到26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在讲什么？真正能够得到安息的这些的人，他们在天父面前有一种生命的状态，这种生命的状态有两个比较点，一个比较点是聪明通达，一个比较点是婴孩。耶稣说，真正能够见到天父向他显现的人，不是聪明通达的人，是有婴孩一样信心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得到天父的显现，他的安息才能够临到他。这是第一样。第二样，27到28节，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天父所赐的那个安息是交给了子，透过他自己你就能够得到天父所赐给的那个安息。这个子赐给你安息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本事，是他愿意，是他愿意把这样的安息赐给你。所以他向你呼召说，你劳苦担重担，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这个安息。耶稣对所有的人，那些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真正得到安息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他会使我们得安息。那怎么使我们得安息呢？后面29到30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到耶稣面前来，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他的负，他的样，他的轭，他的样式的里面有一个内涵，是心里的内涵，心里的状态是柔和谦卑。当我们如此的负他的轭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够得到他赐给我们的安息。三样，我们一样一样来分享。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里面。那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讲的耶稣基督是真神，他是君王，他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位救主，他降临来到地上。那马太福音是旧约的延续，是新约的第一卷书，是新约的开始。他的对象主要是犹太人，犹太人作为这个福音的切入点，因为犹太人他们本来是被拣选的，在耶稣降临的时候，犹太人本来就在等着等待这位救主。 耶稣也肉身降落，这个降生在犹太人家里家庭的里面。那十一章这段的经文前面耶稣讲了很多，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内容，一部分内容是讲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讲了很多有关救恩的道理，非常清楚的教导人，然后他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赶鬼，平静风浪，讲神的道，行神迹，呼召人做天国的子民要跟随他，这个是耶稣所做的这些的事情。那呼召的同时，耶稣告诉所有蒙呼召的人，他说呢，天国是窄路，是窄门，你回应这个呼召会受到逼迫，你要做我的门徒，真正回应我的呼召，你要舍己。道讲完了，神迹奇事行完了，门徒呼召完了以后，反应是什么呢？反应的情况不太好，连施洗约翰都发出疑问，我们等的是你吗？那些罪人也开始抵挡，不听耶稣的教导，很多人就离开了，有很多人漠视耶稣所行的那些的神迹，行了以后就当没有行一样。那在这个背景的下面，耶稣讲了这段话，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通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在耶稣讲完道，行完神迹，呼召门徒，把道理讲清楚以后，很多人的反应是负面的，是反面的，是抵挡他，是漠视他。然后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那这种的感谢从何而发呢？这种在人看起来好像经历挫折的情形下面，耶稣为什么还想感谢呢？他后面讲原因，他说，父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你做了两个方向的事情，一个像聪明通达的人，你就把这件事情藏起来，像婴孩你就把它显出来，这本来就是你的美意，所以他就发出感恩，他的感恩是这样发出来的。那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向聪明通达的人把这件事情藏起来，把这一个救恩藏起来？聪明通达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世人看起来很有智慧，很有学问，是识时务者的那些的俊杰。在世人看起来聪明通达的人，他们都在世上能够得到好处，他们也常常得到好处，因为他很聪明，他很通达。那救恩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这一个真正的好处，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唯一的一个好处，他们却得不着，上帝会把它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聪明通达的人用自己的聪明和通达来面对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就不觉得跟随耶稣有什么益处，救恩的道理他就很难接受。这个是聪明通达的人在神的道的面前的反应。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世界聪明通达的人都是把自己路越拓越宽的嘛，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谁会去走窄路呢？这个不是聪明通达的人要选择的这个道路，那个是笨的人才会去做的。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随我吗？他和那个文士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聪明通达的人，他们跟从谁呢？有成就的人。他们和谁交往呢？在世上有智慧有才能的人的交往。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嘛？谁会跟一个卑微的耶稣？这个不是聪明通达的人要走的路。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这个道理世上的聪明通达人哪里会接受，糊涂人才会接受这些的道理。救恩之道，圣经所讲的那个真正的福音，在世人面前，当他用他的聪明和通达，用他的智慧来判断的时候，那是愚拙的。耶稣赐给人永生，自己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救人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世人的聪明就会讥诮这样的耶稣。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亲眼看见怎么信呢？跟随耶稣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走窄路，不求世上的钱财名利，不求自己的肉体快乐，谁干这种事情？永生看不见摸不着，谁在乎那个？得出来的结论，信这样的福音的人不是太笨，就是脑子进水了。聪明通达人，他会得出一个审时度势的聪明的抉择，还是捞今生最实在，还是捞今生的好处最实用。没有人要接受这个福音，若是他用世人的聪明和通达，他在这些面前他没有办法接受。也许有人会问，这个也不是神向他隐藏了，是他自己不接受，他根本都不接受这个东西，是神拿他没有办法。圣经为什么说神对聪明通达人来说会把这个福音藏起来呢？他拒绝的嘛，他不接受嘛。从一个角度是，的的确确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他，他拒绝了，所以他在这事情上面没有得着，他在神面前不是无辜的，他拒绝这个福音。但从另外一个层面，在这一切之上，神全然的掌管。如果这样的人，上帝还定义要救他，还给他机会，用他的大能开启他，他仍然可以得救。但上帝不做了，在上帝自己的旨意的里面，他定义像这样的人把这个福音藏起来，拒绝他。耶稣在讲这个，这个是上帝藏起来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这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是这样子来救人，然后相反，像婴孩就显出来。婴孩是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相信这位神，他用他清洁的心来面对这位神，他用他的心来感受这位上帝的恩典，神就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十字架的救恩的奇妙，让他看见上帝的智慧，让他体会到耶稣基督舍命的爱，他就拥抱这个救恩，他就放下人的聪明，他就脱离了世上的残累，他就可以走永生的道路，他就得到了这个属天的智慧。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所有的真正来到神面前要得到神所赐给你那个安息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婴孩一样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一定不能用自己的聪明和头脑和智慧来面对神，必须婴孩的信心来到他面前，全然的相信他，全然的跟随他，全然的感谢他。就好像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最后一首诗歌，感谢神，怎么样的情况都感谢神。这个是所有的人，如果你没有真正得到那个安息，在你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可能经历了好多年，你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你没有用一个婴孩的心来面对这位神，这可能是你最大的问题。感谢主，我信主以后神带领我， 给我操练这个心智，让我不再去捞钱，不再去追求享受，不再去做那个事情。所以我原来的朋友看见我看不过眼了，不太适应，觉得这个人彻底傻掉了，怎么变成这样。在世人的眼睛里面，我以前不算聪明，但也说不上傻。二十几岁去厦门，单身一个人，没有钱，没有背景，做生意，开公司，做老板，在世人眼睛里看算是聪明，还有一点精明的。但是信主以后，蒙神的怜悯，我放下世人那种所谓的聪明，我求神对付我那种世人所谓的通达，求神帮助我能够到他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婴孩一样的信心来面对他。所以到了加拿大，我也开公司，我也做老板，然后在公司的环境的里面，我把我放在比伙计还低的位置上，我认为我是公司最低的一个人，我用这种的心态每天走到公司的里面，放弃所有的权利，忍受那些的委屈，是为了钱吗？不是，我连所有的利益全都放弃。在世人眼睛里看，我是傻透了，但上帝恩待我，他竟然会用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真的傻透了吗？所有的世人所行的那些的手段，在公司里搞的那些的手段，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知道他在用什么招数，我知道他在玩弄什么手段，只不过我不会去回应他，我不会再跟他去斗，我在神面前甘愿做个傻子，好叫我得着真正从神来的智慧。所以上帝使用我，我这样一个人竟然被他使用，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他，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奇迹。我凭什么能够侍奉他？所以求神帮助我能够来到神面前，有一个婴孩的心来面对。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在教会的里面，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人祷告，我不是说这样祷告不对哈，听到这样祷告我心里面会犯嘀咕。很多人祷告说，求神赐给我聪明智慧，你们听过吗？我不是说这个是错哈，我只是心里面犯嘀咕，他求的是什么聪明和智慧呢？是哪方面的聪明和智慧呢？然后这个聪明智慧要干嘛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心里面就犯嘀咕。我求的是求神给我一个单纯的婴孩的一样的心，我全然的信靠他，不要让我再有世人的聪明和智慧，让我在上帝面前全然的信靠他，全然的依靠他，愿神的智慧能够把我全然的掌管，这是我所求的。到神面前这样的一个祈求，神也赐给我安心。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天父的美意本来就是这样子，你读过登山八福，那些都是有福分的人，然后耶稣说这些福分是归于所有的人，这些所有的人在耶稣的眼睛里面都是罪人，上帝把这样的福分都赐给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恤人的人有福了，轻信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有这样福分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婴孩的心，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在世上的聪明人，自以为通达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哀痛的人呢？放纵享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心里要更硬一点才能够成功吗？ 怎么能够成为饥渴慕义的人呢？我自以为意的吗？怎么可能成为连续人的人呢？我狠了以后才能多赚钱吗？怎么能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呢？我有诡诈我才能达到我的目的吗？在世上的所有的聪明人和智慧人不会向这个方向来走，他就得不着神赐给他的福分。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两样的人都是罪人，婴孩一样信心的罪人得着福分，自作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的罪人得不着这个福分，神的美意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都是罪人的这个层面，上帝的美意仍然是这样子显现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耶稣所讲的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真正圣经所讲的救恩，从来不是信主以后还要耍人的聪明手段，从来不是随便信一下就可以得救，或者信了以后仍然活在罪的里面，从来不是我先享受到临死的时候我信一下就可以上天堂，这种丑陋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上帝的美意。那个真正美好的福音不是那样的说法。来到上帝面前得到安息的第一步，得到那个安息的福分的第一步，先有婴孩一样的信心来到他面前。那第二样，要全然的把自己交托那个赐安息的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在讲他的权柄，赐安息的那个权柄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天父。赐安息的那个权柄天父给了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要透过他的爱子你才能够得着那个真正天父所赐的安息。耶稣在讲这个事情，若是没有耶稣的开启，若是没有耶稣愿意的开启，若不是透过耶稣，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安息。尽管你在头脑上知道有一个天父，法利赛人知道，文士知道，但是他们是抵挡耶稣的人。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知道上帝，知道神，这件事情若不是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耶稣说若不是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在说什么？这个知道在说什么？这个知道在说，真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知道，是和神有生命的连接，是和神有紧密的生命的连接，是和神有亲密的生命的连接，这个才叫知道神。头脑上的知道不知道，亚当知道了夏娃就生出该隐和亚伯，这个叫做知道。在圣经原文里面，亚当知道夏娃就生出了该隐和亚伯，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知道，是生命的连接，亲密的关系，这个才叫知道。若是没有透过耶稣，不可能知道神。耶稣在讲这个，没有透过他，没有人可以知道神。然后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了耶稣，耶稣呼召那些所有带着婴孩的信心面对上帝的人，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得到这个安息。安息到底是什么呢？安息在救恩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安息是指我们和神永远的同在，安息是指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罪的隔绝。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和神隔绝了，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落在咒诅的里面。得安息是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然后再得到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天国的盼望。这个是讲到安息。得安息不是心里面平静而已，不是心静如水就是得安息，变成植物人就得安息了吗？不是。得安息是指 我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与神和好，神在这个世上所做的那个救赎实现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世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危险，一切的灾难，神都全然的帮助我保守。将来末日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神已经救赎了我，我站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神所赐给我的那个天国的永生实现在我生命的里面，所以我在神面前有安息，这个叫做安息。那这个安息也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你会经历神的同在。真正信主的人，你一信主就有安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会产生作用，你会体会到神的爱如何滋润你的心灵，这个是安息的一种的表达方式。你会体会到神的恩典如何供应你日常的需用，你会体会到神的大能如何保护你，你会体会到神的真理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你会体会到圣灵如何让你有重生的确据，这个都是神的同在，神所赐的安息在你生命当中所产生的作用，你都可以体会得到的，这个叫做安息。如果没有，没有这样的安息，没有与神同在，你就仍然陷在罪的里面，仍然活在悖逆的状态，最终仍然面对那个灭亡。在你生命结束以后，你前面所等待你的是无尽的黑暗，这样的状态是在现在世人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离开了神，离开了伊甸园，就开始没有那种的安息。直接带出来的一个方向，不单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去死，也带领他们这个方向离开伊甸园以后，亚当开始汗流浃背方能糊口，没有了安息。女人开始经历生产的苦楚和危险，没有安息。亚当夏娃的后裔开始嫉妒，开始杀戮，所有的人都落在没有安息，都落在劳苦担重担的里面。所有的人，你可能有物质生活的重担，为了学习很辛苦去劳作那些的工作，你可能有人际关系的重担，家庭矛盾，同事矛盾，社会矛盾，你可能有身体的重担，疾病死亡的这个方面的危险，那这些的重担都会临到人。人离开神以后，没有和神和好以后，落在的里面就是劳苦担重担的那种的状态，每一个人都难免的，你也很难脱离。很多人往往是好不容易卸下一个担子，然后呢又立马背起一个来，因为你卸不下去，另外再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设立这个目标以后再把那个担子再背上，然后再拼命学习，拼命努力，再把这个担子搞定，搞定以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哎呀，这个事情我终于做完了，接下去干嘛呢？再捞一个重担再背上吧，是不是？世人是活在这种状态的里面，你在你整个人生的里面，你就是不停的担重担，背重担，卸重担，再担重担，就在这个不停的循环的里面。现在中国人都想赚钱，觉得我赚了钱了以后我就自由了，这叫做什么？叫这个trouble free 哈、trouble free 的一个标志是什么？你有很多钱，你不用做工了，然后你就安息了吗？前两天看节目，有个叫吴晓波的在大陆算是名人，他上一个节目，他说他采访过大陆三分之二的首富，共同的特点紧张焦虑没快乐，所有的人在这个凤凰卫视有一个锵锵三人行，他里面讲共同的特点紧张焦虑没快乐，三分之二的分，他所见到的所有的富人，所有的首富都是一样，他没有吃喝吗？他没有钱吗？他活在重担的里面。然后担重担的人是世人的常态，没有神的同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一定活在重担的里面，这是耶稣所讲的。那耶稣讲的重担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犹太人，他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可能有一些犹太人他不是担世人的重担，因为很多犹太人他知道今生是短暂的，他知道有永恒的上帝，他知道有救赎，他也盼望永生，但是很多犹太人他靠着自己行律法，他就背上了那一个不可能胜过的重担， 这是对象的另外一部分人，靠自己的行为得救，靠着行律法得救，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重担。耶稣是呼召所有的人都来到他的面前来回应他，他就使你们得安息。未必都有人回应的，未必犹太人里面未必都回应。马太福音23章37节，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有呼召那一个年轻的财主，他要想得永生，耶稣要赐给他，他想得的永生是那个永远的安息的那种的福分。他放不下自己的钱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再去担他的那种世界钱财的重担。不是每个人都能得着的，外邦人靠着自己聪明想搞清楚的得不着，被世界的那些的钱财私欲缠累的也来不了耶稣的面前，得不着。只有真正来到他面前的才能够得着。可能有些人会问这个问题，我已经来了好多年了还没有得着，我很早以前就来了还没有得着，为什么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来了但是还没有得着，什么原因呢？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使人得安息，他怎么样使人得安息，这个是问题。不是来到耶稣面前我啪嚓躺在地上我就得安息了，来到他面前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怎么使的呢？当然这个两面有两个方面要看哈。不来到耶稣面前来的人绝对得不着安息，这是决定。来到他的面前没有被他使，没有使他得安息也没有办法，被他让我们得安息也没有办法得着。那我们所看的是第二步，第一步要来，第二步来了以后怎么样他使我们得安息。后面这个经文很要紧，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必得享安息必然性的发生和前面有条件，是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他的样式是什么呢？他心里面柔和谦卑。第一样要负他的轭，来到耶稣面前要负他的轭，不是来到他的面前睡觉，不是负他的轭。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没办法负轭，耶稣的轭谁负得了？他传道款鬼钉十字架，难道我来要钉十字架吗？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不用负轭，主都做了，全搞定了，我只要来享受就行了。这两个都是误区。什么叫做负他的轭？听他的教导，顺从他的教导。刚才我读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10章37到39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他讲到前面三个不配，在不配的里面就说那样的人没有真正让耶稣使我们得安息，因为他不配。爱父母超过爱主，服从的权柄是父母的权柄，不是主的权柄，不配做主的门徒，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历史的里面很多人是活在父母权柄的下面，但是你信主以后你必须要做一个转变，你必须要在这个权柄的上面一定要转到神的权柄的上面。你仍然活在父母权柄的下面，你一定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安息。父母之命我不能违背，不对，爱父母不能够超过爱主，是讲到你的权柄从此是伏在主的下面，并不是说你不爱父母，是那个权柄改变了，不是活在父母权柄的下面。这是安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如果仍然活在父母的权柄的下面，你所听从的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主的旨意，是你父母的意思，你怎么得安息呢？耶稣在讲这个事情，爱儿女的超过爱主的也不能做他的门徒，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爱儿女，很多时候超过爱父母的，到一个地步，那个儿女已经不是儿女，那个是偶像。当你有一天你在儿女跟主的选择上面，你的儿女永远是站在第一位的时候，永远是你第一选择的时候，那是你的偶像。当你爱儿女超过爱主，你把你的儿女当成你的偶像一样的话，你怎么能够在主里面得安息？得不着。那个儿女，那个对儿女的爱，那个对儿女偶像式的那种的爱，永远会把你带到老虎山中蛋的里面。耶稣在讲这个。第三个，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得不着安息。因为主的道路本来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天国的路本来就是窄的。耶稣清楚地说，通向地狱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走在这条窄路上面，有主同行，你才会得安息。走在那条天国的世界的道路上面是宽的，那里面满了罪恶，满了搅扰，满了各样的那种污秽的东西，你怎么在那里得安息？没有的。除非你来到这条窄路上面，除非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才能够得着主的安息。耶稣在讲这个。富足的恶不是靠自己，是靠着主，靠着圣灵的能力。富足的恶不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按着主的教导去做事情，这样你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必然性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开始发生的。必得享安息不是不遇到事情，是遇到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情形、任何的挑战，我都有安息，因为我是负主的轭，因为我是靠着主走前面的路。所以神所赐的安息在任何的情形下面都会与你同在。主耶稣在地上传道非常的辛苦，遇到苦难钉十字架，他心里面是蛮有安息的，因为他是赐安息的主。保罗在地上非常的忙碌，经历很多的艰难，最后殉道，他心里面是蛮有安息的，因为神赐给他那个安息。因为他效法基督，他就有基督赐给他的安息。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是保罗的生命的状态。在这样的一些事情的里面，他都得了秘诀，都得到了那个得胜的秘诀，都得到了那个活在安息里面的秘诀，是这样来的。然后后面怎么样能够像保罗一样呢？如何可以这样子负轭呢？我心里柔和谦卑。只有心里面柔和谦卑，才能够负这样的轭，才能够在这样的安息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方向和世人所理解的好像有点相反。在世人的理解里面，当我能够担负重担的时候，当我能够担负责任的时候，我不应该是柔和，我应当是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坚硬，是不是？如果世人他遇到什么难处，比如说他孩子死掉了，亲人丧失了，世人的鼓励是什么？是什么？刚强，要坚强，你不能垮下来，你垮下来别人怎么办？是不是？世人是这样鼓励人的吗？你要刚强，靠自己，柔和，和世人所理解的刚好是相反。你心里面要柔和，因为你非得柔和，你才能够真正的全然依靠主。你非得柔和，你才不会用自己的血气，你非得柔和，才不会用落在自己的肉体的血气的那种的陷阱的里面。你的柔和是对神全然的顺服，是对神全然的信靠，这是你的柔和。然后主的能力会显在 你的生命的里面，显在那些事情的里面，让你在主面前有安息，因为你凭着你用柔和的心，把你一切完完全全的相信他，都交在主的手上，你心里面就很安息。谦卑和世人的方向也刚好相反，世人要做成一些事情，怎么可能谦卑呢？应当更加骄傲才行嘛，对不对？啊，前些年看了一个大陆的春节一个小品，有一个什么小区的保安呢，满口都是我骄傲，我骄傲，大家看了没有？我骄傲，我骄傲，他怎么都骄傲？我听起来我都也晕掉了，你干嘛呢？骄傲什么呢？世人的状态，他靠着骄傲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吗？就算柔和，也是绵里藏针，对不对？表面柔和，也是笑里藏刀，不可能这里面要有骄傲，要撑住他的吗？这是世人的状态的。你非得谦卑下来，全然的顺服神，不靠着自己的血气，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去任意而行，按着神的感动，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所成就的事情才会带给你真正全然的安息。你如果有所成就，你知道那是上帝成就的，你就不会落在骄傲的里面。如果你没有什么成就，做不到什么成就，你知道上帝在全人的掌管，你顺服上帝的旨意，你也在安息的里面。有成就你不会骄傲，没有成就你不会落在自怜，落在那种苦途的里面，你就在神面前就有长久的安息，是夺不走的。柔和谦卑是在上帝面前真正能够负他恶的那种的力量，也是从柔和谦卑来的。我们若不是柔和，若不是谦卑，若不是完全的信靠他，若不完全的顺服他，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担负这些的事情。我们仍然靠着自己的刚硬，靠着自己的骄傲，仍然靠自己的血气，又落在原来那种世人的劳苦担重担的光景的里面。那这个改变是必须的，到主面前来负他的恶，必须要柔和谦卑，心里面柔和谦卑，全然的信靠他，全然的顺服他，那个安息是因为这个缘故会浇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会让我们经历。耶稣是在讲这个，摩西为什么会惹神发怒遭亏损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发怒吗？为什么会发怒呢？他失去了柔和吗？所以他惹动耶和华，他迦南地就去不了了。连这位属灵的伟人都会在柔和谦卑的上面有挑战，你我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在神面前真正得安息的里面，这一个宝贵的耶稣的教导，我们要何等努力的要好好的抓住他，心里面柔和谦卑，你就能负主的恶。如果心里面没有柔和谦卑，主的恶负不了的，你没有办法完全的依靠主，那些的重担担不了的，跟世人一样的。我自己最近观察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出现一些的挑战，那些的挑战对于一般的世人来说差不多是可以击垮的，但是很多弟兄姐妹能够站立得住，他靠着主，那种对主的信靠，那种对主的顺服，那个是能力，那个是安息的源泉。心里面得享安息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我们从刚硬到柔和，从骄傲到谦卑，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遇到事情马上风风火火一连串的方法就出来，计划一 plan A plan B plan C， 马上一个计划书立刻就出来了，看怎么做，砰砰砰马上就来了。求主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先在神面前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这件事情是你要怎么做，我按着你的心意去做，你必定要成就你自己的事情。这件事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我心里面 满了安息。那个柔和谦卑的心，是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负他的轭的那个根基，和世人那个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有了这个以后，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了前面以后，才有这个因为，因为有父主的轭，因为有婴孩一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心里面柔和谦卑，所以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没有那个，哪个轭都不容易的，那个担子不是轻省的。因为有了这个根基以后，那个轭是容易的，那个担子是轻省的。加拉太书6:4-5，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在所夸的事上，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里面有讲到担担子，我劳苦担重在道主面前来，我就得安息了。这里面还有担担子呢，这个担担子是指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改变，更准确的讲，这个担担子还不只是担担子，是卸下担子。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按照他的心意去担他的担子，心里面柔和谦卑的依靠他，顺服他的时候，他让我们担的那个担子是越来的越轻省，因为那个担子是原来靠自己的担子，是原来刚硬的担子，是原来骄傲的担子，是原来罪的缠裹的担子，是原来在世界当中给我们的担子，来到他的面前，那个担子一个一个一个的卸下去，然后那个轭是容易的，那个担子是轻省的。希伯来书12:1，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这个是基督徒得安息的方向，必享受安息的那个方向，主耶稣清清楚楚的在这几节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去经历，在我信主这些年的里面啊，有读神学啊，到后来有牧会，我自己也靠主的恩典也卸了一些的担子啊，一个个卸，经济上的担子基本上卸的差不多了。主操练我，让我学习不再背自己的经济的担子，靠着自己养家糊口，靠着我的银行存款养家糊口，主不再让我背这个担子。他告诉我，天父在天上有很多的钱，花不完，现在给我够用的钱就可以了。他天上很多啊，我看那个节目，他说有个富豪呢，曾经给他讲个故事，那个吴晓波，他说那个富豪说呢，他在那办公桌面前摆了一摞的钱，100人民币的，1万块的，1万块摆了一大摞，大概2000万多少钱，陈光标经常摆钱，一摞钱。然后那个富豪呢，他说他每天出去以后都抓一把钱走，每天出去抓一把钱走。后来他说呢，他发现呢，他只抓上面那几层，下面的从来没有动过。换句话说，下面那些所有的垫子底下的那么多的钱根本都没有用，他那个垫砖头都可以的，你了解吗？天父给我们的钱，给我们的那些的恩典存在他的上面，我非常的感谢主，我不用为理财去烦恼，也没太多财去理的，我也不怕贼惦记我，那贼知道这传道人没什么钱。那这种的安息，这种的担子的脱掉，是上帝赐给我的啊。但仍然还是有担子，还是有的啊。我在做传道人以后，有的姐妹跟我说，人家十字架是背在后面，你看你挂在脸上，这个不够喜乐，有需要求神帮助我能够胜过这个担子啊。我在讲主日学，我就说这个做传道人是一个最危险的工作。John Piper 说的。To be pastor is a very dangerous, mostly dangerous job. 做传道人是最危险的工作。那这个担子我现在还觉得很重。那求神帮助我，让我知道亚波罗浇水了，保罗撒种啊，保罗浇水，亚波罗栽种，叫他成长的是神。很多的重担要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个的胜过。那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重担又来了，希望是挑战，不是重担， 我们教会礼拜五收到信，这个学校告诉我们60天以内要搬走，60天以内给了我们正式的通知，那这个挑战就临到我们了。我立刻就想，哇，这100多人60天搬哪去啊？是挑战还是重担啊？不要变成重担，求神帮助我们。学校的时间到了，实际上是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时间到了，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搅动巢穴式的推动。本来我们在这边很舒服，我们 comfort zone， 我们在那边非常舒服，哎呀，弟兄姐妹都很好，在一起很开心，学校设备也很好，我们在这聚会的非常舒服，不想动，出去，那我就出去了。所以这接下去60天，弟兄姐妹好好祷告，因为不只是60天呢，60天是要走的，在这个当中你要找地方，预备地方，确定地方，然后你才能走出去。60天以后不是我们站在外面没事，我们要有一个地方聚会，所以这60天的时间是我们经历神的时间。好像是法老的追兵在后面，下面说红海了，祷告，求神帮我们开这个红海。巴不得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整个教会经历神大能的时候，没人知道结果，现在都不知道，没有 solution， 没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都没有， no plan， 上帝有。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经历他，怎么样依靠他，在他面前有安息的心，柔和谦卑的来依靠他，然后看上帝怎么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命的里面也有重担，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和我们教会一起来经历这个事情。父主的轭，学他的样式，心里面柔和谦卑的全然的信靠他，依靠他，在他面前满有安息。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凡事谢恩，因为你是值得我们凡事谢恩的神，因为你是全然掌管一切的主。主，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为着我们自己若是有重担，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你的话，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脱去这个重担，来到你面前得安息。也为了教会啊这个事情，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凭着信心，凭着柔和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担这个担子，我们相信它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我们在你里面也必得着你给我们的安心。巴不得神，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在我们教会来做建立的这个阶段，你透过这件事情大大的来建立这个教会，让我们在信心上面被你大大的建立，让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经历我们的主。我们不单单是在圣经上学习，不单单是在头脑上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你这位全能的神。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第一节。
有时像平安如江河，朋友问；有时悲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主已教导我说，我心里
二姐姊妹，
撒旦虽来侵，总是连虽来临，我有主保证在我心，基督深知我无依靠之苦境，甘流血救赎我，赐安宁。
好，一起。
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
第三节弟兄，
为向我重罪已全定十加上，罪犯的脱下心欢畅，我要常思念主慈爱主恩情，赞美主我心灵的安宁。
一起，
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
最后一节，
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清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将吹响，我救主临空中，愿主来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
好，各位请坐。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